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觉得自己在任何事情上都没有亏欠吗？
你觉得自己在任何事情上都没有亏欠吗？
我们从小就知道做人要力求问心无愧。
我们由小就知道做人要力求问心无愧。
我们也听过一些很好的道理。
我们都听过一些很好的道理，
比如说养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
譬如说养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
还有白天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
还有日头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
这些道理都很好，
这些道理都很好。
不过今天要看的罗马书13章8到14节给大家一个更大的挑战。
不过今天要看的罗马书13章8到14节给大家一个更大的挑战。
读了之后我们必须认真的想一想，
读了之后我们必须认真想一想，
自认为毫无亏欠真的是一件好事，真的是人生最高的境界吗？
自认为毫无亏欠真的是好事，是人生最高境界吗？
还是这样子的一个认知本身就是一种亏欠？
但是这样的一种认知本身就是一种亏欠呢？
在看这段经文之前，让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前几次信息的重点。
在看这段经文之前，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前几次信息。
这个期主日信息的重点是从罗马书12章到15章来看基督徒生活。
这个期主日信息是由罗马书12到15章来看基督徒生活。
我们从12章1节到2节谈了对神要献上自己为活祭。
我们由12章1到2节讲了对神献上自己为活祭。
3到8节对自己要看得合乎中道。
3到8节对自己要看得合乎中道。
9到16节对同伴要爱得真诚。
9到16节对同伴要爱得真诚。
17到21节对仇敌要以善胜恶。
17到21节对仇敌要以善胜恶。
13章1到7节对掌权者要因敬畏神而顺服。
13章1到7节对掌权者要因敬畏神而顺服。
到13章7节为止，从人际关系的角度来看，这一段段所谈的是从个人自己逐渐往外扩大范围。
到13章7节为止，从人际关系角度来看，这段段所讲的是由个人自己逐渐向外扩大范围。
第一段最重要。
第一点最重要，
强调基督徒一切伦理道德的基础都是在于与神有正确的关系。
强调基督徒一切伦理道德的基础都在于同神有正确的关系。
第二段也很重要。
第二段也都很重要。
人要对自己要有正确合宜的看法，才有可能有好的人际关系。
人要对自己有正确合宜的看法，才有可能有好的人际关系。
接下来两段讲的是我们与身旁的人如何相处。
跟住嚟两段讲嘅系我哋点样同身边嘅人相处。
有些人是与我们彼此视为同伴的。
有啲人同我哋系彼此视为同伴嘅。
另外又有一些人因着种种的原因与我们之间存在着敌意。
另外仲有啲人因为种种原因同我哋之间存在敌意。
13章的头7节劝勉的范围扩展到社会当中的执政掌权者。
13章7节嘅劝勉范围扩展到社会当中的执政掌权者。
我们上个礼拜已经看过了。
我们上个礼拜已经看过了。
从13章8节开始，重点又从社会当中所接触到的人逐渐回缩到教会中的弟兄姐妹。
由13章8节开始，重点又由在我们社会当中所接触到的人逐渐回缩到在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
13章8节的第一句话，凡事都不可亏欠人，与前一段似乎是相关的。
13章8节第一句说话，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同前一段似乎是相关的。
在第7节先说，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
在第7节先讲，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
然后举了四方面的例子。
然后举了四方面的例子。
而第8节的凡事都不可亏欠人，与第7节所讲的是完全前后一致。
而第8节的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同第7节所讲的是完全前后一致。
不过你可以看看你手中的圣经。
不过你可以看看你手中的圣经。
几乎所有有分段的圣经都是在第7节与第8节之间做了一个分段。
几乎所有有分段的圣经都在第7和第8节之间做了一个分段。
因为凡事都不可亏欠人，显然是一句承先启后的转接句。
因为凡事都不可亏欠人，显然是一句承先启后的转接句。
在他之后的8到14节与前面的1到7节显然各有不同的重点。
在他之后的8到14节同前面的1到7节显然各有不同的重点。
现在我们就来看8到14节。
我们来看8到14节。
先看前半句。
先看前半句。
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
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
细细的思想，
仔细想想，
这句话的意思是，所有的债都应该还，能还的都应该要还清，不再欠。
这个说话的意思是，所有的债都应该还，可以还的都应该还清，不再欠。
但是有一种债一辈子都还不清，
但有一种债一世都还清，
都需要继续还，
都需要继续还。
那个债就是爱，
那个债就是爱。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为什么这样说呢？
让我先跟大家讲个小故事。
大家讲个故事先。
有一个叫小宝的小男孩，
有一个叫小宝的男仔，
他为了想要多得一些零用钱，有一天就写了一张纸条放在妈妈的桌上。
为了想拿多些零用钱，有一天就写了一张纸条放在妈妈的台上，
上面写着妈妈欠我的钱，
上面写着妈妈欠我的钱。
礼拜一帮忙擦桌子五毛钱，
我礼拜一帮手抹台五毛子，
又帮忙倒垃圾七毛五，
帮手倒垃圾七毫半。
礼拜三帮妹妹收玩具五毛钱，
礼拜三帮妹妹收拾玩具
又把信拿出去寄两毛五，
拿信出去寄两毫半。
礼拜四洗盘子和杯子两块钱，
礼拜四洗碟盘杯两蚊。
所以妈妈总共欠我四块钱，
所以妈妈总共欠我四蚊。
第二天早上吃早餐的时候，
第二朝早食早餐嘅时候，
他看到他的这个座位前面放了一个小纸包。
佢见到佢座位前面摆咗个小纸包，
一打开，哎，里面有四块钱。
一打开入边有四蚊。
他眉飞色舞，开心极了。
佢眉飞色舞，好开心啊！
可是纸包里面还有一张纸。
但系纸包里面仲有一张纸。
打开一看，
打开一睇，
上面写着说，
上面写住，
过去这些年里面，
过去咁多年，
妈妈每天为小宝准备三餐吃。免费，
妈妈每日为小宝准备三餐免费，
为小宝洗买衣服免费，
为小宝买衫免费，
洗脏衣服臭袜子免费，
洗邋遢衫臭袜免费，
替小宝买小宝喜欢的书来读免费，
买小宝中意嘅书嚟读免费，
每天晚上睡前讲故事给小宝听免费，
瞓觉前讲故事俾小宝听免费，
小宝生病的时候妈妈夜里起来照顾他免费，
小宝病咗嘅时候妈妈半夜起身照顾佢免费，
小宝伤心的时候妈妈抱他安慰他免费，
小宝伤心嘅时候妈妈抱佢安慰佢免费。
小宝看完这张纸条非常惭愧，
小宝睇完呢张纸条非常之惭愧，
就把钱拿去还给妈妈，抱着妈妈说 sorry，
就将钱还俾妈妈，仲抱住妈妈讲 sorry。
圣经里面讲的相爱，不是像小宝一样在计算我为你做了什么，你应该怎么回报我。
圣经当中讲的相爱，不是好像小宝这样在计算我为你做了什么，你应该怎样回报我，
而是像妈妈一样，一切爱的服侍都是免费的，
而好像妈妈一样，一切爱的服侍都是免费的，
都是甘心不求回报的，
都是甘心不求回报的。
甚至如果不做或者做得不好，反而会觉得自己没有尽上责任，自感亏欠，
甚至如果不做或者做得不好，反而会觉得自己没有尽上责任，自感亏欠。
在这边就顺便鼓励大家想一想，
在这里顺便鼓励大家想想，
是否我们也应该关爱我们的父母要常以为亏欠，
我们是不是都应该关爱我们的父母要常以为亏欠呢？
我们教会当中年轻人很多，
我们教会里面年轻人很多，
我想大家对父母也都有孝心，
我想大家对父母都很有孝心。
不过我注意到一个很清楚的现象，
但是我留意到一个很清楚的现象，
就是教会里面三四十岁以上的人想为父母尽孝的心都比他们自己年轻的时候要强烈的多，
就是教会里面三四十岁以上的人想为父母尽孝的心都比他们年轻的时候要强烈得多，
而且一年比一年做得更多，却一年比一年更感觉做得不够，
而且一年比一年做得更多，但是就一年比一年更加觉得做得不够。
真的像孟郊所写的《游子吟》里面所说的，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就好像孟郊所写的《游子吟》里面所说，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那真的是我们的感受，
那个真的是我们的感受。
夫妻之间呢、啊、
夫妻之间呢，
今年一月初我和我太太从亚洲搭飞机回到美国，
今年一月初我和我太太从亚洲搭飞机回到美国，
在 Newark 的机场搭电扶梯往上走，
在 Newark 的机场搭扶手电梯往上走，
我拎着一件大行李没有摆好，人失去平衡，人从电梯上往后倒下去，
我因为一件大行李没有摆好，人失去平衡，就由扶手电梯上面向后跌，
当时机场的乘客和工作人员都一阵惊慌，
当时机场的乘客和工作人员都一阵惊慌，
还好我没有伤到太多的人，
好彩我没有伤到太多人，
只有一位站在我后面的人遭殃，
只有一位企喺我后边嘅人冇彩。
他不但跟着倒，而且摔得比我还惨。
佢唔单止跟住跌，仲跌得比我仲惨。
而这个人就是我的好太太。
而呢个人就系我嘅好太太。
他擦破了皮，
佢擦损咗，
流了血，
流咗血，
而且身体被撞伤，
而且身体被撞伤，
淤血到了几个星期之后才消失。
淤血要几个礼拜之后先散。
那我害他受伤，心中当然觉得很亏欠。
我累他受伤，心里当然觉得好亏欠。
那我每次看到他的淤血，对他再说一次对不起的时候，你晓得他怎么说？
那我每次见到他淤血，同他再讲一次对不起的时候，你知唔知佢点讲？
他都用开玩笑的口吻对我说：“记得就好。”
他都用讲笑的口吻同我讲：“记得就好了。”
昨天晚上又还提过一次，
昨晚好像又提了一次。
他不知道我今天早上会讲到这个，
他不知道今天会讲到这个。
真的，从我35年前认识他那天开始，害他吃过的苦数都数不清。
真的，由我35年前认识他那天开始，我累他受过的苦数都数不清。
有的时候两人聊天的时候谈起那些往事，只要我有歉意，他都会用同样开玩笑的口吻对我说：“记得就好。”
有时两个人倾偈经历嗰啲往事，只要我有啲歉意，佢就会用同样开玩笑嘅口吻同我讲：“记得就好。”
我知道他心中其实并没有把我当作是欠他一大笔债的人。
我知佢心里面并冇将我当成系欠佢大笔债嘅人。
只要我肯承认我欠他的债是一辈子还都还不清，他具有一种超幸福的感觉。
不过只要我肯承认我欠佢债呢一世点还都还不清，佢就会有一种超幸福嘅感觉。
当然我不是只在嘴巴上讲讲，我在心中真的是如此感觉。
当然我唔系净系讲下啦，系我心里面真系咁样感觉。
欠他也绝对不是只是因为那些曾经害他吃过的苦，
欠他亦都绝对唔系单止因为嗰啲累佢受过嘅苦，
更多的是感觉这几十年来欠他数都数不尽的恩情。
更多嘅系感觉呢几廿年嚟欠佢嘅数都数唔清嘅恩情。
在很多家庭当中，夫妻的关系是这样的。
喺好多家庭入边，夫妻嘅关系系咁样嘅。
丈夫不觉得欠妻是什么，妻子也不觉得欠丈夫什么。
丈夫不觉得欠妻子什么，妻子也都不觉得欠丈夫什么。
大家想想这样的夫妻关系好吗？
大家想想这样的夫妻关系好吗？
有位婚姻专家提了一种一个存款和提款的观念。
有一位婚姻专家提了一个存款提款的观念。
他说要有美满幸福的婚姻，两个人就要像存款一样，常常把爱的恩情坐在对方身上。
他说要有幸福美满的婚姻，两个人就要好像存款一样，经常将爱的恩情坐在对方身上。
那夫妻之间难免会因为一些摩擦 而需要有这个提款的情形发生。
夫妻之间难免会因为一些摩擦而有提款的情形发生。
但是只要你平常存款够多，偶尔提款不会造成什么严重的危机。
但只要你平时存款存得够多，偶尔提下款不会造成什么严重的危机。
那我想我和太太的情形就是这样。
我想我和太太的情形就是这样。
我们两个人都有明显的缺点。
我们两个都有明显的缺点。
吵架也是会吵的。
吵架都是会吵的。
但是这些年来关系越来越融洽。
但这么多年来关系越来越融洽。
偶尔他挑我的不是，
偶尔他指出我的不好，
那我就会笑着说：“糟糕，三娘又来了。”
我就会笑着说：“弊了，三娘又来了。”
实在是因为他的存款够多，
实在是因为他的存款够多。
我偶尔被他三娘教子一下，还是觉得很幸福的。
我偶尔被他三娘教子一下，就会觉得很幸福的。
那其实不只是我们，
其实不单止是我们
啊。有一次我们教会里面有一对夫妇，因为一件事情两个人不愉快。
有一次我们教会里面有一对夫妇两个人因为一件事就不愉快了。
一时之间气到不讲话，
一时之间嬲到彼此都唔讲嘢。
我一方面去帮忙调解，
我一方面帮手调解，
我一方面心中毫不担心，
一方面心里一啲都唔担心。
因为我知道这对夫妇平常恩爱得很，
因为我知道佢哋平时非常恩爱。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恩爱到会帮对方剪脚趾甲的。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会恩爱到帮对方剪脚趾甲。
你说这样岂不是很好吗？
这样不是挺好。
我们把范围再扩大到教会当中与弟兄姐妹的相处，
我们将范围再扩大到教会当中与弟兄姐妹的相处。
想想哪一种情形比较好？
大家觉得哪种情形比较好？
是彼此都认为不欠别人呢，还是大家爱成一团，谁欠谁都不可能算得清楚啊？
是彼此都认为不信人家，只是大家爱成一旧，边个信边个都冇可能算得清楚呢？
我一直很喜欢我们这个教会，
我一直都很喜欢我们这个教会，
今天都还是如此，
到今天都是这样。
不是说这十年十六年当中没有任何的困难，
不是说这十六年当中没有任何困难，
不是、没有这种任何让心情久久难以平复的时刻，
也都不是说没有任何心情久久难以平复的时候。
但是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许多基督徒真的是像泥巴和成一团，爱的真的是不可能再去计算是你欠我还是我欠你。
但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很多基督徒真的好像泥巴沟成一旧那样，我觉得真的不可能去计较你欠我还是我欠你。
这就是我们这间小教会可爱的地方，
这个就是我们这间小教会可爱的地方。
范围再扩大一点，
身
为教会的牧师，常常会、有外面的人在需要帮忙的时候会找上我。
身为教会的牧师，经常会有出面的人在需要帮助的时候会找到我。
我当然不可能什么事情都自己去做，
我当然不可能什么事都自己做了。
如果有某件事情不算太麻烦，我会从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中去征求帮助。
如果有件事不算太麻烦，我会在教会弟兄姐妹当中征求帮助。
不过有些事情有较多的顾虑，不好麻烦弟兄姐妹，我就尽可能自己处理。
不过如果事情有较多顾虑，不要麻烦弟兄姐妹，我就尽可能自己处理了。
比如说有几次有人托我安排人在下雪的季节去别的城接人，
有好几次有人同我安排人在落雪的季节去其他城接人。
那我看那样的情形的确需要帮助，就答应下来。
我见那些人的情形的确需要帮助，就答应了。
而且心中也知道、这样的事不太可能转托别人，
而且心里都知道这件事不太可能转托别人。
于是时候到了，我和我太太就开车去接。
于是到了时间，我和我太太就揸车去接。
这样一来一往，好几个小时就没了。
咁样一嚟一往，几个钟就冇咗啦。
有时候天气和路况还很糟，开得非常辛苦。
有时天气同路况仲好差，揸车揸得好辛苦。
有一次下雪天的夜里，接了人回家之后，我的太太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
有一次落雪的夜晚，接了人回家之后，我太太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
她说她觉得自己还是需要检讨改进。
她说她自己还是需要检讨改进。
因为其实给人这样的帮助是一件好事啊。
因为其实给人这样的帮助是一件好事，
帮了人之后心里也是很高兴的，
帮了人之后心里也很高兴。
但是为什么没去之前把它视为重担呢？
但是为什么没去之前就将它视为重担呢？
最大的问题是，如果需要接的是我们自己的女儿，那我们就很干脆啊。
最大的问题是，如果需要接的是我们自己的女儿，那就很干脆了。
是不认识人就觉得辛苦，
是不识的人就觉得辛苦。
他讲这句话我完全同意，
他讲这句话我完全同意。
我们爱人的心真的是太不完全，
我们爱人的心真的太不完全了。
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到过我家的人都知道，我家的 driveway 又短又平。
去过我家的人知道，我家的 driveway 又短又平。
冬天车子进出没有问题，雪也很好铲。
冬天的车出入没问题，而且雪都好铲。
而我家对面那一排邻居的 driveway 又长又陡，冬天非常辛苦。
而我家对面邻居的那些 driveway 都有长有斜，冬天就非常辛苦。
我记得十多年前的一个冬天，
我记得十几年前一个冬天，
我发现下了雪之后，
我发觉落咗雪之后，
当时租房子住在我对面的邻居，他常常这样做。
当时租房住在我对面的邻居，他经常这样做。
他要开车回家的时候，不直接开进他自己的 driveway。
他揸车回家的时候，不会直接揸入自己的 driveway，
而是先倒车开进我家的 driveway。
而是会先褪车入我的 driveway，
用它做起跑冲刺的跑道，
用它做起跑冲刺的跑道，
然后穿过马路，哦，想办法冲上他家的 driveway，
然后穿过马路再冲上他家的 driveway。
问题是没有压过的雪比较好踩，
问题是没压过的雪比较好踩。
他这样把雪压的时候，有时候还来来回回好几次，
他这样将雪压了，有时候来回几次，
雪就压得很紧，甚至变成冰，
雪就压得很紧，甚至变成冰。
当我去踩的时候，就可能要花两三倍的时间和力气，
当我去踩的时候，就有可能要花两三倍时间和力气，
所以我心中嘀咕，
所以我心里边有点不
好。有天当我一边铲一边不太高兴，
有人我一路铲一路就不高兴，
心中在盘算，哎呀，要怎么样去跟他说呢？
心里边在度度紧，要点样同个邻居讲呢？
圣灵突然提醒我，
圣灵突然提醒我，
如果住在我对门的邻居是我们教会的人，我会怎么做？
如果住在我对门的邻居是我教会的人，我会点做？
我想我还不只是允许他用 甚至他还没有开口，我就主动邀请了。
我谂我可能唔单止允许佢用，甚至佢都未开口，我就会主动邀请啦。
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别？
点解会有咁样嘅差别咧？
为什么我对我们教会的人，我感到有责任帮助？
点解我对同一个教会嘅人，我会觉得有责任帮助佢？
对于我不太熟悉的人，我的心态就变成我又不欠他。
对于我唔系咁熟悉嘅人，我心态就会变成我都唔欠佢。
再次邀请大家，我们一同思想类似的问题。
再次邀请大家，我哋一齐思想类似嘅问题。
哪一种社会比较好？
边一种社会比较好？
是那种彼此都认为不欠别人的呢？
系嗰啲彼此都认为唔欠人哋嘅咧？
还是那个大家总觉得理当互相帮助，而且根本无法去算谁欠谁的？
定系嗰啲大家成日觉得理当互相帮助，根本冇办法去计边个欠边个嘅咧？
我们回到经文往下看，
我哋翻到经文向下睇，
第八节的前半句从亏欠引到了爱人。
第八节嘅前半句由亏欠引到咗爱人，
而后半句又从爱人引到了律法。
而后半句又从爱人引翻去律法。
最关键的一句话是爱就完全了律法。
最关键的一句说话系爱就完全了律法。
这句话在八节末了出现了一次。
这个说话在第八节的末端出现了一次，
在十节末了又讲了一次，
在十节的尾又出现
了。第九节所说的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之内，讲的也是同样一件事。
而第九节所讲的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说话之内，讲的也是同样一件事。
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这个观念一下子重复了三次。
所以爱就完全律法这个观念一下子重复了三次。
那我们再看看第九节所提到的四个诫命，
我们再来看第九节所讲的四个诫命：
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
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
还有第十节的第一句，爱是不加害于人的。
同埋第十节嘅第一句，爱是不加害于人的。
这又是与前面的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前后呼应。
这个又系同前面凡事不可亏欠人前后呼应嘅。
好，我们读这几节有不同的读法。
我哋读呢几节经文可能有唔同嘅读法。
可以用非常正面的角度去读。
可以用好正面嘅角度去读。
就是把重点完全放在爱的积极面。
就系将重点完全放喺爱嘅积极面。
啊，当我们肯去爱人的时候，知道这是神所喜悦的。
当我们肯爱人的时候，知道这个是神所喜悦的，
我们就因此感觉不错，
我们因此就觉得不错了，
甚至好到自认为完全了律法的要求，
甚至好到自认为完全了律法的要求。
的确这边说了三次，爱人了，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的确这里不是一直说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但是我越读这段经文，越觉得用这样的角度去了解是有偏差的。
但我越读就越觉得用这样的角度来理解是有偏差的，
也是前后不一致的，
也都是前后不一致的。
这段经文绝对不是要让基督徒因着一些爱的表现而感到自满，
这段经文绝对不是让基督徒因为一些爱的表现而感到自满，
不是要让我们自认为满足了律法，自认为没有任何亏欠，
也都不是让我们自认为满足了律法，也都自认为没有任何的亏欠。
实际上我认为这段经文是要基督徒看到我们自己在律法上，在爱人上是永远都有亏欠的。
实际上这段经文是要基督徒看到自己在律法上，在爱人上是永远都有亏欠的，
而因此把爱的付出视为是理所当然的，
而因此将爱的付出是视作理所当然的。
让我试着把这几节的基本观念总结一下，
让我试着将这几节的基本观念总结一下。
神赐给人的律法最基本的精神就是爱，要爱人如己。
神所赐给人的律法最基本的精神就是爱，要爱人如己。
当我们不爱人如己的时候，就会显出许多的罪来。
当我们不爱人如己的时候，就显出很多罪来，
会造成对别人的亏欠，
会造成对人的亏欠，
也就亏欠了神造我们的本意，
也都亏欠了神造我们的本意。
简单来说，照爱人如己的标准来说，我们永远都是有亏欠的。
简单来说，照爱人如己的标准来说，我们永远都是有亏欠的。
圣经说神就是爱，
圣经话神就是爱，
神按照自己的形象来造人，
神照自己的形象造人，
把属神的美好品质包括爱赐给了我们，
将属神的美好品质包括爱赐给了我们。
但是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来，我们因着罪性，我们的良心就像灯蒙了一层厚厚的灰一样。
但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来，人就因为罪性，良心就好像灯蒙了一层厚的灰一样。
这个灯亮还是会亮的，却是遭到污染的。
这个灯发光就会发光，但是就遭到了污染了。
我们真的没有活出，我们也活不出像神一样的爱。
我们真的没活出，也都活不出好像神那样的爱。
像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所说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好似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所讲，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神透过颁布那些清楚条列的律法来引导我们，
神通过颁布那些清楚条例的律法来引导我们，
但是我们却没有人能够完全持守而且达到所有一切律法的要求，
但是还是没有人能够完全持守而且达到所有一切律法的要求。
如罗马书三章十节所说的，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
就好像罗马书三章十节所讲的，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
那我们从罗马书十三章九节所举的例子不难看出，
由罗马书十三章九节所举的例子不难看出，
当我们不照律法而行的时候，每一个罪都不只是亏欠了神，也亏欠了人。
当我们不照律法而行的时候，每一个罪都不单止是亏欠了神，也都亏欠了人。
也许很多人看到这边会心里想，啊，这列的都是很严重的罪，我一个都没犯过。
或者很多人看到这里，心里会想，这里列的都是很严重的罪，我一个都没犯过。
但是熟悉圣经的人都知道，
但是熟悉圣经的人都知道，
耶稣说，当我们心中有这样的意念的时候，就已经是犯罪了。
耶稣说，当你心里面有这些意念的时候，就已经是犯罪了。
而有这些意念也的确是亏欠，
有这些意念也都的确是亏欠，
不只是心中有亏欠，
不单止是心里面有亏欠，
在实质上也会带来很多亏损，
在实质上都会带来很多亏损。
就算轻一点的罪吧，
就计轻一点的罪吧。
举一个我们很多人都会犯的错来做例子，
举一个我们很多人都会犯的错来做例子，
当你在背后批评别人，
当你在背后批评人，
或是传一些闲言闲语，
或者全面闲言闲语的时候，
你要知道那都立即造成许多的亏欠，
你要知道那个立刻就会造成很多的亏欠，
亏欠了你所批评的人，
亏欠了你所批评的人，
亏欠了一切直接或间接听到你批评的话的人，
亏欠了一切直接或者间接听到这些批评的人，
亏欠了我们共属的群体，
亏欠了我们共属的群体，
还亏欠了神，也亏欠了你自己，
还亏欠了神和你自己。
在这边我也要提醒所有做父母的，
在这里都要提醒做父母的，
我们在孩子面前的争吵，
我们在子女面前的争吵，
在生活当中不好的见证，
在生活当中不好的见证，
甚至在爱主的事情上不冷不热，
甚至在爱主的事情上不冷不热，
都会造成很多的亏损，
都会造成很多亏损，
亏损了你们整个家庭的幸福美满，
亏损了你整个家庭的幸福美满，
亏损了你们夫妻的关系，
亏损了你夫妻关系，
亏损了孩子对你们以及对神的信任，
亏损了子女对你们和对神的信任。
我讲这些并不是要像机关枪一样来定大家的罪，
我讲这些不是好像开机关枪一样来定大家的罪，
而是希望每个人都看到我们必须更加重视彼此相爱，
也希望大家都看到我们必须要更加重视彼此相爱。
我们在相爱上，在律法的要求上，早就是累积了一辈子还都还不清的债。
我们在相爱上，在律法的要求上，一早就是累积了一世还都还清的债。
我们如果再不来看重爱，就是可咒可诅了。
我们再不看重爱，就是可咒可诅的了。
那么我们究竟能如何做到呢？
那我们究竟可以怎么做呢？
接下来的十一到十四节就把答案导引指向了主耶稣基督。
跟着我们十一到十四节就将答案指向了主耶稣基督。
十一节谈到了信，指的就是信耶稣。
十一节讲到了信，指的就是信耶稣。
十一节也谈到了得救，指的就是因信耶稣而蒙拯救。
十一节都讲到了得救，指的就是因信耶稣而蒙拯救。
十二节十三节谈的是脱去暗昧的，带上光明的。
十二和十三节讲的是脱去暗昧的，带上光明的。
这跟以弗所书以及哥罗西书所讲的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是一样的。
同以弗所书同埋哥罗西书所讲嘅脱去旧人，穿上新人都系一样嘅。
罗马书第六章也用旧人的死以及新生命的活来讲同样一件事。
罗马书第六章亦都用旧人的死以及新生命的活嚟讲同一件事。
但在这边，请大家特别特别留心一件事。
喺呢度，请大家特别留心一件事。
其中一位近代最出色的新约圣经学者 Douglas Moo， 他做了一个非常清楚的解释。
其中一位近代最出色的新约圣经学者 Douglas Moo 做了一个非常清楚的解释，
这能够纠正一般人读这几段圣经的时候常会有的错误观念，
好能够纠正一般人读这几段圣经的时候经常有的错误观念。
他说我们很容易从个人行为的角度去了解脱去旧人，
他说我们很容易由个人行为的角度去了解脱去救人，
以及穿上新人，
还有穿上新人，
也就是说我们会以为是要靠着自己的努力去脱去一件件不好的事，又靠着自己的努力来穿上一件件美好的事，
也就是说是我们靠着自己的努力去脱去一件件不好的事，又靠着自己的努力去穿上一件件美好的事。
这不但不是圣经的教导，在实际果效上也是会徒劳无功的。
这个不单止不是圣经的教导，在实际的果效上面都是会徒劳无功的。
那么什么是脱去和穿上呢？
咁乜嘢系脱去同穿上呢？
Douglas Moo 引证圣经来解释说，这是在于我们与谁来做关系上的连结。
Douglas Moo 引证圣经为解释话，系在于我哋同边个嚟做关系上面嘅连结。
我们生下来的时候原来是属世界的，
我哋生落嚟嘅时候原来系属世界嘅，
是从亚当而生的救人，
系由亚当而生嘅救人。
脱去救人，就是清楚的认定了那在亚当里的老我是死去了的。
脱去救人就是清楚地认定那个在亚当里面的老我是死了的，
从此拒绝再接受世界罪恶权势的辖制，
从此拒绝接受世界罪恶权势的辖制。
而穿上新人，就是清楚认定了我是在耶稣基督里有一个新我的诞生的人。
而穿上新人就是清楚地认定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一个新我的诞生，
认定了我从此是一个属神国度的子民，
认定了我从此就是属神国度的子民。
用罗马书第六章的话来说，
用罗马书第六章的话来说，
洗礼就是表明做出这么一个关键决定的心智，
洗礼就是表明做出这个关键决定的心智。
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
我们同耶稣基督联合，
接着与他同死同埋，将我们的旧人钉死在十字架上，
藉着同他同死同埋，将我们的旧人钉死在十字架上，
也借着与主联合，与他同复活，来开始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
也都藉着同他同复活，开始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
最近几年有一首在华人教会开始流行的歌，
最近几年有一首在华人教会开始流行的歌，
他用最通俗的话把这个观念表达了出来，
用最通俗的话将这个观念表达了出来，
就是向世界挥挥手告别，
而且是向世界挥挥手告别，
而向十字架握手，
而向十字架握手，
从此往前走不回头，
从此往前走不回头。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得，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得，
能够成功脱去旧人和穿上新人的关键，是在于你有多清楚多坚定的选择与主耶稣基督连结。
能够成功地脱去旧人和穿上新人的关键，是在于你有几咁清楚同埋坚定咁去选择同主耶稣基督连结。
这也就是十四节所讲的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
这个都是十四节所讲的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
在这里我还要进一步多做一点解释，
在这里我还要进一步做多一点解释。
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也讲到了披戴基督，
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也都讲到了披戴基督。
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
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
圣经学者都注意到一件事，
圣经学者都注意到一件事，
加拉太书讲的披戴基督是过去式，
加拉太书讲的披戴基督是过去式，
是基督徒信主受洗的时候就发生而且完成了的事，
是基督徒信主受洗的时候就发生而且完成了的事。
而罗马书十三章的披戴基督却是现在式的命令句，
而罗马书十三章披戴基督是现在式的命令句，
是基督徒需要持续去做的事，
是基督徒需要持续去做的事。
这两者有矛盾吗？
这两者有没有矛盾？
一点都不矛盾，
一点都不矛盾。
当我们清楚信主受洗的时候，
当你清楚信主受洗的时候，
神就照着他的恩典先把做神儿女的身份地位赏赐给我们，
神就照着他的恩典先将做神儿女的身份地位赏赐给我们。
但是我们在人生的路程当中到底会经历到多少神的慈爱，
但是在人生的路程当中我们到底会经历到多少神的慈爱，
到底会享受到多少做神儿女的福气，
到底会享受到做几多做神儿女嘅福气？
这跟我们心智上的选择大有关系，
就同我哋心智上嘅选择大有关系。
所以加拉太书讲的披戴基督是一次性的，
所以加拉太书讲嘅披戴基督
是在我们信主受洗的时候已经发生而且完成了的，
喺我哋信主受洗嘅时候已经发生同埋完成。
而罗马书十三章所讲的披戴基督是还未完成的，
而罗马书十三章所讲披戴基督系仲未完成嘅，
是信主之后在每天的生活当中需要持续发生的，
系信主之后喺每日生活当中需要持续发生嘅。
而且罗马书十三章所讲的披戴基督是命令语气，
而且罗马书十三章所讲嘅披戴基督系命令语气，
基督徒必须要做出具体回应的，
系基督徒必须做出具体回应嘅。
那么罗马书十三章所讲的披戴基督究竟是什么呢？
咁罗马书十三章所讲嘅披戴基督，
我们如何披戴基督呢？
我哋点样披戴基督呢？
一般的解释都会说，披戴基督就是穿上基督美好的品德。
一般解释都会话，披戴基督就系穿上基督美好嘅品德。
就好像基督的性情复制在基督徒身上，
就好似基督嘅性情复制喺基督徒身上。
这样的理解基本上没有什么错，
咁样理解基本上冇咩错。
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到，这里讲的不是效法基督，
但我哋一定要注意呢度讲嘅唔系效法基督，
而是披戴基督，
而系披戴基督。
在原文里面是像穿衣服一样穿上耶稣基督，
喺原文度系好似着衫咁样着上基督。
不过大家不要又误以为啊，这是戴面具。
不过大家又唔好以为披戴基督系戴面具。
很遗憾的是，我们很多基督徒失败的地方就是很习惯戴面具。
好遗憾嘅系，一啲基督徒好失败的地方就系习惯戴面具。
每个星期哇，要来到团契啦，要到教会参加崇拜啊，把面具戴上。
每个礼拜要嚟团契啦，仲要嚟主日参加崇拜，就戴上面具。
啊，不只是表现得蛮像个基督徒，讲起话来也非常属灵。
唔单止表现得好似基督徒咁，而且讲起说话都好属灵。
但一出教会就把面具脱掉了。
一出教会面具就除咗啦。
还不只是松懈啊。
仲唔单止系松懈，
根本不把圣经的教导当作一回事，
而系根本唔将圣经嘅教导当作一回事，
根本是随着另外一套标准来生活，
根本系随住另外一套标准嚟生活。
以前我在加州认识一位做人造花生意的朋友，
以前喺加州认识一位做人造花生意嘅朋友。
他信主不久之后，有一次去 Las Vegas 参加大的商展。
他信主之后冇耐，有一次去 Las Vegas 参加大嘅商展。
遇到另外一位华人商人。
遇到另外一位华人嘅商人。
哇！聊一聊之后，发现那个人不只是基督徒，还是德州某一间华人教会的长老。
倾偈之后发现，佢唔单止基督徒，仲德州某一间华人教会嘅长老。
那这位长老就对这位才刚信主弟兄讲了一大堆属灵的话。
呢位长老就对呢位啱啱信主嘅弟兄讲咗大堆属灵嘅说话。
但那天晚上，这个弟兄看到，哎呦！怎么那个长老在赌场里面赌得如痴如醉啊？
但嗰晚个弟兄就见到个长老喺赌场里面赌到如痴如醉。
而那个长老发现被那弟兄看见，就说：“哎，你可千万不要告诉我教会的人哦。”
但个长老发现被个弟兄见到了，净系话千祈唔好话俾我教会啲人听。
弟兄姐妹啊，这是戴面具。
弟兄姊妹，呢个就系戴面具。
这是假冒伪善。
系假冒伪善。
这不是披戴基督。
呢个唔系披戴基督。
那么我们如何披戴基督呢？
咁我哋究竟点样披戴基督呢？
如何把基督像穿衣服一样穿上呢？
点样将基督好似着衫咁？
先看一下以弗所书第六章所讲的穿上全副军装。
先睇下以弗所书第六章所讲嘅穿上全副军装。
有的人也许还记得我五年前用两次的信息讲过这段经文。
有啲人都记得两年前我连续两次信息讲过呢段经文。
我今天只提醒大家一两个重点。
今日就系提醒大家一两个重点。
首先，神要我们穿上的军装不是我们的军装，是神的军装。
首先，神要我们穿上的军装不是我们的军装，而是神的军装。
中文和合本圣经特别用神所赐的军装来翻，很能够给我们正确的提醒。
中文和合本的圣经特别用神所赐的军装来翻，很能够给我们正确的提醒。
这军装的每一部分其实都是神所赐的恩典。
这个军装每一部分其实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
是神预备好供我们去支取的，
是神预备好供给我们去支取的。
所以现在回到罗马书十三章，
所以现在回到罗马书十三章，
十二节提到带上光明的兵器，
十二节提到带上光明的兵器，
这跟罗马书六章的穿上全副军装在表达上相当一致。
这个和以弗所书六章的穿上全副军装在表达上相当一致。
十四节的披戴基督也是如此，
十四节的披戴基督也都是这样，
都是穿上，
都是着上，
而且都是穿上神已经预备好 供我们支取的恩典，
而且都是最上神已经预备好供我们支取的恩典。
而这个恩典就是耶稣基督，
而这个恩典就是耶稣基督。
当我们披戴基督的时候，神就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披戴基督披戴神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各样的恩典。
当我们披戴基督的时候，神就藉着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各样的恩典。
我们就把那全副的军装、那光明的兵器都随着穿上了，
将全副军装、将光明的兵器我们就穿上了。
好，那我们如何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披戴基督呢？
那我们怎样在每日的生活当中披戴基督呢？
还是回到我们一再强调那最浅显也最基本的道理，
还是回我们一再强调那最浅显也最基本的道理，
就是活在基督里，
就是活在基督里面。
透过每天固定有好的灵修生活，与主有好的相交，
就是透过每日固定有好的灵修生活，与主有好的相交。
这也就是罗马书十二章一开始所给的那总原则，
这个也是罗马书十二章一开始就给的总原则。
让我们再次同声来读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
我们再次同声来读罗马书十二章一至二节，
请。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所以总结来说，
所以总结来讲，
我是不是少了一页？我的 conclusion 不见了。我们要以亲近主、活在基督里的方式来披戴基督。
我们要以亲近主、活在基督里面的方式来披戴基督。
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以基督的爱去爱人。
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以基督的爱来爱人，
才能够以基督的标准来看律法。
先可以以基督的标准来看律法，
靠我们自己永远无法百分之百达到律法的要求，
靠我们自己永远没办法百分之百达到律法的要求。
但在耶稣基督恩典的遮盖下，我们因着他完全了律法，
但在耶稣基督恩典的遮盖下，我们因着他完全了律法。
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义，
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义，
而是靠着耶稣基督的义，
而是靠主耶稣基督的义。
我们一同来唱一首回应诗歌。
我们一起唱回应诗歌。
这首诗歌大家在教会当中唱过很多次，391首。
是诗本的391首。
那我们会唱的稍微慢一点点。
我们会稍微唱的慢一点。
希望大家一边唱，一边用这首诗歌来做我们的祷告。
希望大家一路唱，一路将这首诗歌作为我们的祷告。
温柔和宽恕，慈爱善良，帮助孤苦者，鼓励灰心者，令人归基督，寻找荣耀。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向你纯洁。愿你的甘甜，愿你的丰盛，愿你的身心身影。
第三节，姐妹，
第三节，请姊妹，
我愿向你前世不救人，忍耐皆有
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向你纯洁。愿你的甘甜，愿你的丰盛，愿你的身心身影我灵。
第四节，弟兄，
第四节，弟兄，
主，我愿向你，听我恳求神，以爱与圣灵充满我心，使我这圣殿呵护你居住，更是我生命陪居天父。
一起来，
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向你纯洁。愿你的甘甜，
主，我们真是愿意一天比一天更加的像你。
主啊，我们愿意一日比一日更加似你。
愿你的圣行深印我们的心灵。
愿你的圣灵深印我们的心灵。
求主悦纳我们的祷告。
求主悦纳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